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马西友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说到这个农历新年呢，今年可以说非常热闹的一年哦，尤其是在电影圈的这个部分，因为呢贺岁档单单呢就有12部的这个电影呢是上映的，所以你自己本身到底已经看了哪一些电影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王凯旋导演上节目来跟大家呢聊聊一下今年的贺岁片。我们欢迎导演。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凯旋导演。
哇，那凯旋导演呢其实距离上一次上来电台应该已经是24年的时候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看到导演。
好久不见了，
对对对，但虽然说我们私底下可能经常我们会有在一些电影首映上面看到啦，但是这一次呢因为今年其实有很多大概有12部的这个贺岁片嘛，所以想要问看一下导演，你觉得说今年的这个贺岁片的这个数量还 OK 吗？
因为我刚从香港从国外回来，
是
那国外电影原来没有马来西亚这么丰富，
就是在贺岁档的那个部分吗？
对、啊、对对对，台湾也一样，但我觉得马来西亚哇，我回来看到12部中文电影哦，还没预算好莱坞电影其他国家的。中文电影就有12部了，哇，我觉得太热闹了。
对，就是让大家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的选一下说自己呢究竟要看哪一部的这个贺岁片哦。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但是说到贺岁片的话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导演本身就是在电影圈的嘛，所以其实你会觉得说一部好的这个贺岁片它其实最重要的元素是哪一些呢？
贺岁片呢、啊，因为贺岁片就挂了贺岁两个字在那边嘛，所以它的那个元素跟它的意义可能要有一些不同。对我来说，那首先以前我那个年代呢，我去贺岁片看贺岁片都是跟爸爸妈妈家人啊大家一起去看电影嘛，那我们都选择老少咸宜的电影，然后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去看一部喜剧片啊或者是什么动作片啊。那以前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以前看电影的话贺岁档我们都知道有周润发、周星驰、成龙大哥你懂了，你要选择看那几个巨星的电影嘛。那现在因为非常丰富啊，太多不同类似的电影跟不同国家的电影。那今年的贺岁片呢我觉得要看大家的口味吧。那这么多部我相信你也看不完吧。
对，
所以大家可能要有选择了。
是，而且我自己从名单当中我看了，其实今年也不单单只是全部都只是一个像刚刚导演所说的就是新年一定要有那个搞笑片啦，或者是那种温馨的啦，其实也包含了一些武侠片或者是武打片在里头，所以可以说这个元素方面确实真的是还蛮特别的。加上这几年其实马来西亚也有很多的一些新的这个团队慢慢的崛起，然后大家可能已经开始迈向了这个电影圈了。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么这一次呢就要问看一下导演了，因为一共有12部嘛，所以站在导演的角度你自己本身其实看完了这么多的这一些名单了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你觉得说你会想要看的呢？
肯定有啊，因为我是喜爱看电影的人嘛。
嗯，
那12部啊我除去一半好了，
可以，
我先除了一半，我选6部来看的话，因为我本身我也预算我的时间嘛，因为我年初四我就飞国外了，所以我只有出席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3天的时间准备去看电影哦。那我一天要看2部哎，
是
那挺哇紧迫的。那我觉得我首先我一定会看的电影是《镖人》
啊啊，谢霆锋的那一部。
对，因为《镖人》呢是香港传奇的这个导演，袁和平大师哈，我们在香港都叫他八爷。那这一部电影我原因是这样的哈，他80多岁了他还可以去拍一部这样难得的武侠片呢。武侠片不容易拍哦，因为场景时代
人物的设定
人物造型啊什么全部都是要打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做电影人我们当然知道这种不容易啊，而且再加上动作，然后他又找了李连杰、吴京啊、惠英红、谢霆锋，然后整班的武打演员来凑出来拍这部电影呢，所以我就特别的想看。
是，我相信就是在武术指导方面，这一些画面应该会让大家觉得说非常的震撼，同时也是可能要去致敬一下导演，去看一看这个导演80多岁，哎，他拍出来的整个作品到底是怎么样的，
好难得了。
对，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部能够再看这样的武侠片呢？那当然这是我首选啦，
嗯，
然后第二呢，我一定想要去看《夜王》。
嗯，为什么呢？
夜王因为是讲香港90、80年代的夜总会的那个生涯嘛，
对，
然后是怎么落幕到现在的嘛，
嗯，
那个年代夜总会是非常丰盛的。我还记得我以前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看了一部戏叫做《星星月亮太阳》，
嗯，
是钟楚红、张曼玉、郑玉玲演的，那个年代这种电影很好看的，
嗯，
所以现在他们拍回这样的，我觉得一个情怀吧，
是。
然后另外就是说，你看得到那个年代的不同的转变，
对，是时代的变化。
对，然后还有郑秀文、王子华嘞，
对，我个人蛮期待这两位的。
对啊，他们两个没有一起演过电影呢，我很期待他们有什么火花 ，you know， 就看了之后可能哇，两个大飙戏啊什么，所以我觉得值得我去想要看了、啊。然后另外就是《毒舌大专》的团队了。
嗯，对，因为毕竟呢，其实王子华近期哈、哦、这几年其实他都在电影当中呢，真的有非常亮眼的成绩，然后加上整个团队的制作啦、故事线啦，这些都是让大家就是觉得说还蛮期待的。所以只要一看到团队了之后，很多人就会想说，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一部新
的。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然后第三部我要看的是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
对，
张艺谋导演的，我想要去看这部电影，
嗯、
因为他的剧情，让我很想要去看，因为他是在讲国家的一些内幕情报被偷走了嘛，
是，
然后那是怎么是叛国者啊，然后谁是间谍啊，
嗯，
而且他的演员整班太吸引我了，
是因为加上呢我们就有看到有这个最年轻的啦，最年轻的我们有这个易烊千玺，易烊千玺这几年真的在电影圈当中可以说是讨论度非常高的一位新演员，
而且他很有演技了，我觉得他很有他独特的风格，他每一部电影他选的那个 character 角色、嗯都很出众，
而且很挑战。
对啊，非常挑战。所以如果你有留意看易烊千玺的电影，你会看到他这几年他演选角的那种演出的角色都不同的，
对，
而且非常好。
是，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追追，而且里面呢除了有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易烊千玺之外呢，本身还有朱一龙啦、宋佳、雷佳音、杨幂、张译，还有就是这个刘诗诗，都是呢平时我们在中国的电视剧啦或者是电影当中知道的一些大牌明星们。
对啊，而且张艺谋导演呢、啊、
对，他也是一个细节控。
对，
那下一部呢，除了这几部之外，还有哪一部是导演也还蛮推荐或者想去看的？
啊、我想要带我家人去看《熊猫计划2》
啊，成龙大哥。
对，因为我记得我的年代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跟爸爸妈妈去看成龙大哥的贺岁片嘛、嗯、
是，
那今年好难得就贺岁档既然有成龙的电影呢，然后加上马丽，所以我这两个 OK， 我觉得贺岁去跟大家去家人去看一下这部电影，我觉得应该很热闹吧。
对，因为马丽其实他也是蛮搞笑的，然后加上又配合成龙大哥，成龙大哥的戏呢难免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动作表现。
对，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真的是在里头看到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嗯、加上熊猫他也是这几年大家呢非常喜欢的其中一个动物，所以变成我觉得这些元素再加起来了之后呢，就是有很多很值得期待的东西。
对啊，所以熊猫计划2，我相信一有时间爸爸可以陪我去看的话，我一定会先选择这部了。
嗯，因为他毕竟我觉得算是全家大小老少咸宜的一部电影。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下一部呢、嗯？
下一部呢？这个我也挺期待的嘞。哇，我已经讲到第五部了，
真的很快。
你看这么多电影要看，看不完呢。
对，
第五部我要看的是台湾电影《九把刀》的功夫。
嗯，
对，
是
我很期待。
对，而且九把刀其实基本上、哦、他们一部电影呢上映的话，确实它的票房都很好，而且很多人其实有在追九把刀的这个小说的话呢，其实都会很好奇它可以怎么样的就是把文字演变成一些视觉画面让大家去看一看、
啊、不容易哦、嗯、我觉得，而且九把刀那么多的小说的话，这一本功夫是其中 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一本吧。
嗯，对，蛮畅销的。
对，
当时，
所以加上哇，这个片名《功夫》了。哦，我们记得有一部周星驰的《功夫》嘛，
那个是神话。
对呀，啊，所以你要用这个 title 这个名字《功夫》，所以它吸引了我了。然后另外就是说，我看了预告片，我觉得应该有 surprise。
是，
所以我有点期待，所以我要看看九把刀的功夫跟周星驰的功夫会有什么
火花或者是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可以突破，然后让大家就觉得重新去定义功夫在大家心目当中的这个电影的这个名字。
是的，
对。那来到了最后一部，第六部呢，
阿妈又要嫁，妈妈又要嫁，啊，
是这个部，是我们刚刚就是不久前我们刚做完这个首映礼的其中一部，而且它也是集合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大马本地演员在里头，然后除了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香港演员之外。
对，我觉得这是一部香港跟马来西亚的制作吧。
嗯，
演员我都觉得真的是很搞笑，
是，啊，因为阿 Bob 他们，
啊，
然后有陈三重，
对，而且好久没看到吴姑娘了。
是，
就是他又重回这个大荧幕，我觉得哎，这个又演他们的妈妈，所以我觉得是蛮搞笑的一个演员的 casting 的放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值得去看哦。
对，而且它也算是全家老少咸宜的一部电影，因为呢就是它也是集合了很多那种小时候我们在看一些香港的一些贺岁片的那种情怀的感觉，就是有种前面可能有很多的一些事故的发生，然后后面是一个大团圆的那种结局的一个概念了。所以我觉得综合了这么多的这个电影呢，确实真的是可以让大家好好坐下来思考一下，到底新年我们要去看哪一部。如果你选择不了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把全部的电影呢，一次过的看完哦。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聊完了我们的这个电影的这个部分了之后呢，就想问问看一下导演是怎么样的去看待就是这几年马来西亚的这个本土电影市场的这个发展的呢？
本土电影发展的话，因为我最近你应该比较清楚了，我都不在马来西亚的电影圈里面
活动
嘛，那我基本上现在都在海外，那海外我就跑了好几个国家，那我除了在寻找剧本创作，然后我在做发行电影的工作，那我发现到了，如果是马来西亚本地电影呢，你应该想要跨出那个海外的话，必须要有一个题材是让大家比较共鸣的，无论是动作片也好，剧情片也好，我觉得导演的身份就哎，你要去制作，你要去拍摄一部什么样的类型的电影，然后这部电影它的题材元素会不会可以带到海外去，而且海外人会不会买单呢，而且大家国家的文化不一样了，
对，
那个 culture 我觉得也要去思考一下。所以我就个人就想既然我在香港电影公司，我应该去哪个平台，然后我的电影将会在哪个国家要上映，所以我会去考量这个东西。因为自从我去做了发行这一块工作之后呢，我发现到最近这几年的影视圈不容易啊，它不像以前，可能 after COVID 之后大家进电影院的人少了，
对，次数大家不会像以前可能三不五时，一个周末一个平日我们都会去看好几部电影，
对啊，
可是现在呢因为有很多的一些串流平台啦，Netflix 啦等等之类，所以很多的人已经慢慢的选择在家可能看电影，就不会特地进到电影院，所以这是对于很多的一些电影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对啊，而且除了这个问题，大家会觉得哎呀，我在现在这个经济环境下是不是要考量一下能够看多少部电影，而且现在看电影啊，你去买票啊，买饮料啊，买 popcorn 啊，一家大小要用好多钱啊，
对，
所以大家可能会考虑到这一个，哎，我在家里看我就免了这一些费用所以我觉得应该 enjoy 的时候可以好好去 enjoy， 因为大荧幕毕竟不一样，
是那个视觉，然后那个音响整体的这个体验观感
不一样，
对，
对，
是跟你在家看的时候是差很远的。
对啊，
对，这个是我个人还蛮认同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是喜欢进电影院看戏的一个人。
是，所以有些朋友跟我讲，哎呀，我现在一家大小，我就 在家里看 Netflix 看什么，要停就停，要开再开然后我觉得啊，如果你要 enjoy 好好去看一部电影的话，你应该要坐下来，
对，
享受那个视觉效果，享受当下嘛。在家里看我觉得你可能专心不到了，给我是不能、啊、
你可能会中间你就忘记刚刚那一段东西是什么、
嗯啊、
或者是台词，因为像如果我们进电影院看的话、嗯、那一两个小时里面我们真的就会很专注他们说过的每一个台词每一个画面，然后都是历历在目，除非你自己中场有离开啦。如果中场没有离开的话，我们确实真的就像导演说的，你会印象比较深刻。
是，嗯，所以你问回我如果我要怎么看待本地的中文贺岁片的话，我觉得最近大家都在进步吧，
嗯，
然后可能大家要制作的电影就不一样，而且可以说单纯去做一部贺岁片不一样的那个考量吧。而且本地中文电影海外市场我觉得还不是那么好，香港电影你看哦，他们拍贺岁片的话跟中国电影他们可以在整个亚洲上映的，
是，
那马来西亚贺岁片它不一定在整个亚洲上映，
比较难冲出海外市场、
啊、可能它只有在 Malaysia market 而已啊，
嗯，
最多新加坡，
对，就这两个地方、
啊、
因为大家比较有共鸣、
啊、
文化也比较相同、
嗯、对啊，那个 culture 不一样啊，而且你的卡司呢，
嗯
啊，所以都会考量到很多问题。你再问我的话会不会拍贺岁片，那在今年都应该不会吧，因为我没想过要拍贺岁片。
是，那导演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呢，就是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透露一下的，就是接下来可能你有什么计划是想做的。
我计划，那我是当然有计划的，但计划未必能够马上实现。
嗯，
第一我去到这个年纪啊，我选择拍电影了，而且我想做自己想要做的电影，然后所以我会在寻求剧本的时候对编剧有些考量，然后要去谈好整个的事情先、当然有些剧本是公司给的或者是外面的一些朋友，我还是会考量，当然会跟老板先商量先，但很多东西是因为老板是投资者嘛，
是，
所以我们还是要顺服一些的，但我会选择在海外拍，所以我最近都在泰国找寻编剧，而且下一步想要在泰国一起合作制作一部电影，这是我近年的目标。
嗯，所以应该导演近期都是在忙着先、嗯、可能收集一些素材、
啊、
相关的一些灵感这些东西、嗯、那我们就先预祝导演，希望说像导演说的可能就是有很多的想法我们未必能够马上实现，但是我们希望说可以尽快让它变成现实、
啊、但我还是慢慢来好了，真的要找至终还要找到
对，
嗯，
适合的演员，
对呀、啊，
适合的团队，
对，嗯，
是，确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毕竟电影它涉及的不只是导演自己一个人，我们也涉及了非常非常多的方方面面的一些工作人员，
啊、
所以就希望说全新的一年啊、不管是这个马来西亚的市场啦，或者是国外的这个电影市场呢，都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同时，我们也预祝导演在全新的一年马力全开，祝福你新年快乐。
谢谢，我要在这里祝你们所有 TFN 的员工跟所有 TFN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在新的一年就是最重要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嗯、好，谢谢导演。